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1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新年春节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国防时空特别报道，忠诚履行使命，守护莲花绽放。今天为您介绍驻澳门部队积极参与澳门社会公益活动，用关心、诚心、真心赢得澳门同胞对解放军的信心和安心。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组织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开展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表示无意与以色列发生战斗或对抗。
央广军情观察推出系列节目《战法》，今天请听第一集，为您梳理分析俄乌冲突中的战术打法。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5年新年春节即将来临，为做好新年春节期间双拥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政军民团结重要论述，深入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大好局面，激励军民同心奋进强国强军建设。
通知指出，要加强双拥宣传教育，凝聚共同意志力量，各地各部队要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结合召开党委义军会、军政座谈会、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等，深刻领悟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军胜利法宝的政治意蕴，深入把握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改革部署的实践指向，不断强化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要结合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统筹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宣传和全民国防教育，广泛组织军民喜闻乐见的联谊联欢、文艺创演等群众性活动，密切情感交融，浓厚节日氛围，推动双拥光荣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通知要求，聚焦服务练兵备战，持续提升拥军质效，各地要主动走访慰问驻军部队，了解部队需要地方支持的有关事项，研究拿出具体措施，帮助解决战备执勤、训练演习和工作生活中的现实困难，积极配合部队新年开训，支持遂行边境管控、海上维权等任务，跟进搞好场地交通、粮秣水电、安全警卫等保障，持续深化科技拥军信息支前，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深入开展勤系边海防官兵等拥军优属活动，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组织为一线官兵家庭送去节日慰问，帮解后顾之忧，以实际行动传递关怀温暖，激励军心士气。
通知提出，要倾心爱民助民，支持改善民生福祉，各部队要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组织官兵协助驻地街道村镇搞好环境卫生整治、公共设施维护、节日环境布设，看望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家庭、空巢老人等困难群体，为群众送温暖、献爱心，积极参加文明创建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活动，协助地方维护机场、车站、港口等春运秩序，参与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冬季雨雪冰冻等灾害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相关准备，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担负定点帮扶任务的部队要走村入户查看帮扶成效，切实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加强节日期间群众纪律教育检查， 维护子弟兵良好形象。
通知要求抓好政策待遇落实、关爱优抚对象，各地要牢固树立依法拥军观念，进一步加大拥军优抚安置政策落实力度，维护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推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常态开展送立功喜报和慰问信、挂光荣牌、贴春联年画等活动，探望慰问在湘红军老战士、老复员军人和烈属，牺牲病故军人军属，积极帮助优抚对象解难题、办实事，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要加强优抚医院、光荣院和军工站节日期间工作管理，压实层级责任，细化措施计划，保障服务对象欢度佳节。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筹划开展双拥各项活动，要严格落实改进作风、为基层减负等要求，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本台消息，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引领作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精神支柱，树价值标杆，育时代新人，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选表彰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按照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的要求，评选表彰活动面向城乡基层、各行各业广泛推荐人选，经过逐级审核、集中公示、投票评选、隆重表彰等程序，推出一批事迹突出、品德高尚、社会认可的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现已进入候选人公示环节，经主办单位严格审查，共确定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299名。12月16号至20号，候选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集中公示，公示期间欢迎社会各界了解学习候选人事迹，并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议和监督。如对候选人有异议，请向全国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反映，电话010-5560-7003。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驻澳门部队积极参与澳门社会公益活动，开展义务植树、无偿献血、公益捐款和慰老爱幼等活动，力所能及为澳门社会事业贡献力量，用关心、诚心、真心赢得澳门同胞对解放军的信心和安心。请听特别报道《忠诚履行使命，守护莲花绽放》下篇。采制特约记者贾思雨、姚博文、李松。
今年5月，驻澳门部队组织第18次军营开放活动，邀请近万名澳门市民参加升国旗仪式、参观军事科目展示，深受澳门同胞喜爱。驻澳门部队赵宗耀：
每年驻澳门部队都会组织军营开放，这不仅是澳门民众了解解放军的窗口，也同样是澳门民众和部队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驻军官兵不管走到哪里，一个人就是一面旗帜，一支队伍就是一道风景。
在对外交流中，驻澳门部队走出去，在开放活动中，他们将市民请进来。2008年入伍的张岩是在驻澳门部队服役时间较长，也是与澳门市民接触交流比较多的战士。他告诉记者，军营开放日、军事夏令营、义务献血、共同植树、抢险救灾等一项项活动，见证着驻澳门部队与澳门市民的深厚感情。
我们现在武器更新换代比较快，从他们的这种交谈过程中，也是感觉我们国家啊，这种军工啊、这种科技啊、这种国力的一个提升，带给他们更高的、更多这种安全感啊，他们也是感觉非常高兴啊，说我们国家强大了，武器更新换代啊，也更先进了，他们就是感觉是带给他们安全感、自豪感。
在澳门学界，有一支由澳门优秀青年学生组成的升旗队，主要承担澳门学界重要活动和各学校日常升旗活动。驻澳门部队赵航飞介绍说，1949年10月1号，澳门濠江中学在校园升起了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今天，澳门所有学校都升挂国旗，礼仪步伐也改变了。
来澳门工作这两年，感觉澳门民众有着广泛的爱国基础。我们每年组织或参与的活动有大大小小70-80项，正是通过组织这些活动，通过驻军官兵25年的持续耕耘， 驻澳门部队已经深深融入到澳门社会各界，并与澳门民众形成了坚固的友谊与信任。
25年来，驻澳门部队与澳门同胞携手奋进，守望相助，用实际行动将威武文明之师的名片擦得更亮。驻澳门部队陶静新表示，驻澳门部队全体官兵始终牢记党中央、习主席期望重托，着力锻造有效履行防务的精兵劲旅，努力为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为促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驻澳门部队将坚决贯彻习主席治港治澳方略和加强部队建设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在澳门行稳致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近日组织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开展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西部战区举办第一届心理高峰论坛，为战区心理工作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战机依次起飞升空，组成战术编队奔赴预定海空域。战机抵达目标空域后，马上展开互为对手的二对二红蓝对抗训练。红方飞行员利用机载雷达迅速截获蓝方战机，率先发起攻击。蓝方飞行员立即进行大角度机动，规避摆脱。云端之上，红蓝双方不时变换队形，改变战术动作，自主展开攻防对抗训练。完成战术编队训练后，参训飞行员依次加入陆基模拟着舰航线，精准完成陆基模拟着舰训练。夜幕降临，夜间空中加油训练随即展开。夜色中，加油机调整好姿态后，受油机找准时机成功实现对接，加受油顺利完成，战机迅速脱离。结伴而行的另一架受油机迅速接力投入训练。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汪胜：
通过今天的跨昼夜训练，我感觉空中操纵的动作还是有变形的情况，对空中的态势感知和油门的使用上还不是特别的精准，后续我会总结好经验，争取飞行一次提高一次。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陈科问介绍说，这次训练从难从严设置了战术编队、空战对抗、空中加油等多个科目，按照实战要求跨昼夜组织实施，在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突破自我能力极限中提升作战能力。
关键技能训练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支撑，我们坚持实战实训、宪兵导向，深抓细训各阶段各环节重点内容，通过设施背景、设想对手，最大程度发掘参训飞行员自身潜力，把每一滴燃油都飞出最大战斗力。
特约记者江涛、周刚、于涛报道。
西部战区举办第一届心理高峰论坛，为战区心理工作注入新活力。
近日，西部战区精神心理科专科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心理高峰论坛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举办，由全军知名心理专家专题授课，近百名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和心理思想骨干参加。全军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苗丹明介绍说，军人心理健康是战斗力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心理高峰论坛为基层心理骨干和专科专家提供了宝贵的交流机会，为更好引导官兵心理健康养成，促进部队战斗力生成创造了新平台。
军人心理健康是高效完成军事任务、不断取得胜利的保障。健康的心理状态不仅是新时代的军人良好素质的体现，也是军队人文关怀的延伸。
据了解，这次心理高峰论坛对部队心理工作职能定位进行了全方面解析，围绕如何提升官兵心理承受力、识别心理危机早期信号、预防心理疾病再次复发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聚焦心理防护工程构建的保障格局，为战区心理工作注入了新活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莫东平：
此次西部战区精神心理专科联盟成立， 旨在聚焦心理防护工程，构建业务一体、功能分层、上下联动、融合四能的保障格局，为战区心理工作注入新活力。
特约记者姚梦媛、李飞翔、何川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称，台湾16号表示，已经从美国接收了38辆先进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的军事联系和美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以武谋独。台湾当局以武谋独、以洋谋独的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中方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将举行谈判，发言人能否提供更多细节？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
近期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喀山举行会晤，就发挥好两国边境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的作用达成了重要共识。目前双方正就举办特大会晤的新一次会议保持着密切沟通，如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及时发布。
记者李晓东、陈俊奇报道。连日来，火箭军某部组织1000多名秋季入伍新兵开展连贯考核，考核以野外复杂环境为背景，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战术基础动作、手榴弹使用、防护、卫生与救护等多个科目展开，有效检验新兵体能、技能和战场处置能力。
记者李航成、马本庆报道。陆军航空兵学院近日组织新毕业军官学员前往刘胡兰纪念馆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活动，通过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刘胡兰的生平事迹和革命精神，共同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当地时间12月15号表示，叙利亚正在研究提高工资，除了一些特殊专业的短期强制征兵外，不会强制征兵入伍，所有派系都将被解散，除了国家手中不会有任何武器。朱拉尼还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建被拆毁的房屋，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朱拉尼称，叙利亚已经筋疲力尽，因此无意与以色列发生战斗或对抗。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回应称，我们没有兴趣对抗叙利亚。
总台记者屈盛报道。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12月16号凌晨发布的消息，以色列再次空袭了叙利亚的导弹基地和武器库。消息称，以军战机瞄准了哈马地区第107兵营的导弹发射器和塔尔图斯的武器库，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以色列袭击塔尔图斯的一处军事基地后发生了巨大爆炸，目前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中央司令部12月15号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向该司令部所辖地区部署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以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包括中东和中亚地区等。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有美国航母存在。今年11月中旬，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撤离中东。美国媒体当时报道称，中东地区出现少有的美国航母空窗期。
央广军情观察年终盘点特别节目，战法。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再有十多天的时间，2024年就要落下帷幕。这一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俄乌战事仍然焦灼，巴以战火还在持续，叙利亚局势风云突变。年终岁尾，央广军情观察推出3集系列节目《战法》，为您梳理分析这几场国际重大冲突中的战术打法。第一集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战术打法，对话嘉宾是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俄乌战事已经绵延了1000多天，双方在这场消耗战中一直是互有得失。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2024年俄乌战场的态势，您会怎么形容？
我觉得2024年俄乌战场态势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或者说呢不断的反转。
嗯，那怎么理解这个跌宕起伏或者是反转？
今年年初一开始的战局就对乌克兰是很不利的，因为去年乌克兰发起的所谓的夏季大反攻以失败告终。从2023年年底开始，由于美国国内的党争，对乌克兰的新的一揽的援助计划迟迟无法通过，乌克兰可以说是缺少弹药、缺少支援，被俄军压着打。你比如说，在2月份的时候，俄军占领并且控制了乌军的重要的一个防御枢纽阿夫杰耶夫卡。当俄军在地面战场不断取得进展的时候呢，4月份，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逐渐到位。然后呢，乌军就利用这些导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的高价值目标进行了多轮打击，击毁了多部像 S-300 啊、S-400 防空反导系统，相当于在克里米亚半岛打开了天窗。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军仍然加强地面进攻，并且呢组建了北部集群，对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方向展开进攻，试图呢在乌领土上建立缓冲区。那么正当俄军在乌东地区不断施加强大压力的时候，8月份乌军突然在库尔斯克方向发动了进攻，短时间内它的渗透区域就达到了大约1000平方公里。但是呢，这之后俄军加强了乌东作战强度，那么仅在10月份就在乌东地区控制了将近500平方公里的区域，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在库尔斯克方向又夺回了大约一半的失地。特别是在10月初，俄军控制了乌东重镇乌格里达尔啊，这被外界认为是俄军继攻克阿夫杰耶夫卡之后呢，今年取得的第二大胜利。也可以说，今年的俄乌冲突在总体上由俄军控制节奏的情况下，乌军打出了两个反击的高潮啊，一个是对俄军后方高价值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在地面战场。
嗯，可以说战场态势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俄乌双方是如何根据态势变化做出策略上的调整的？
乌克兰也认识到了，通过正面和俄军硬碰硬的攻击是很难取得胜利的，所以在今年8月份，乌克兰改变了打法，不惜冒着扩大战线的风险呢，从原本双方没有发生战事的边境地区对俄方领土发起进攻，也就是对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进攻。由于他事先很好的隐蔽了战役企图啊，可以说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乌军此举至少呢有两个意图啊，一个就是围魏救赵，缓解乌东地区的压力；第二呢就是通过打击俄军薄弱处，控制更多的俄方领土，获取呢更大的筹码。但是啊，这时候呢俄罗斯却来了一个将计就计，他没有大量的抽调乌东地区的俄军支援库尔斯克方向，反而呢是后来又依靠第三国的一些力量来进入到了库尔斯克地区协助俄军作战。此外呢，他进一步加强了乌东地区的进攻强度，可以说在后来的几个月时间内很快的控制了乌东地区一些重镇，要比之前进攻速度更快了。
好的，无论是围魏救赵打击弱点，还是将计就计步步为营，俄乌双方在2024年可以说开辟并实践了很多不一样的作战思路和作战方法。那此外，今年俄乌冲突也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革新，那双方在武器装备运用上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相较之前呢，今年的无人机运用又有创新，俄军使用了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打击乌方目标，克服了 FPV 无人机容易被干扰的难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战例，俄方的这种无人机在越过乌方的装有电子干扰系统的皮卡之后呢，直接命中了乌方的一辆主战坦克。而乌方呢，还首次大量使用了经过改装的自杀式无人机，飞行速度比较快，续航时间呢也比较长，可以算作是简易版的防空巡飞弹，或者称其为巡飞型防空导弹。以前我们说用导弹拦截小型无人机的一个问题呢，是性价比太低。但是呢，这次乌方使用更便宜的 FPV 无人机，拦截俄方的固定翼无人机，包括拦截柳叶刀巡飞弹，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那么除了继续创造性的使用无人机之外呢，俄方大量运用滑翔制导炸弹打击乌军地面目标，为他地面部队获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的滑翔制导炸弹在2024年开始大量的运用于战场啊，往往呢一个月就使用上千枚。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呢，射程啊、精度啊不逊色于导弹，威力还远远大于常规的导弹。特别是俄军将重达3吨的炸弹安装了滑翔制导的套件，对乌军地面目标进行打击，可以说是一弹拆一楼。这些装备虽然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制造呢也比较粗糙，但是价格很便宜，非常适合消耗战，体现出廉价装备 低技术装备在消耗战中的作用。
好的，无人机技术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战争形态，同时滑翔制导炸弹的大量运用也为俄乌局势演变增添了新的变量。而除了张老师提到的低成本低门槛的武器装备运用外，先进且高价值的武器装备也在俄乌战场上频繁使用，尤其是导弹大战在今年的俄乌战场屡次上演。那么双方展开的导弹大战对战局走向发挥了哪些作用？
相对于无人机等添加装备呢，导弹有它自身的优势啊，比如说无人机相对呢较容易被干扰，突防能力差一些，但是呢对付高超声速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就困难得多。根据乌军的统计呢，在今年十月份乌克兰军队拦截了93%的俄罗斯的无人机，但是呢仅仅击落了8%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这个数字呢未必准确，但是体现的趋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俄军被毁伤的大型防空反导系统、后方的指挥所，主要是乌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风暴之影等先进导弹所为。俄罗斯也使用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击毁了多部乌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击毁多部海马斯系统，体现出先进导弹在高强度冲突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啊！但是呢，俄乌冲突也暴露出这些先进导弹价格昂贵，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才能够广泛使用。
好的，总体来看，我们回望2024年整个俄乌冲突的过程，张老师从中提炼出哪些经验教训或战场启示与我们分享？
我觉得第一呢，现代战争还是要充分的掌握制空权。俄乌冲突打了将近3年，逐渐演变成地面战甚至战壕战，可以说双方打得都很艰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呢，双方都无法完全掌握制空权，难以排他性的使用战场空域，通过空中力量实现对对方地面目标的单向打击。其次呢，空中力量的运用受限也体现出地面防空系统的重要价值。俄军虽然空中力量远远强于乌军，但是呢仍然受到乌军地面防空力量的限制和制约。像俄罗斯的 A-50 空中预警机2次被击落，可以说现代战场上地面防空系统不是万能的，但是呢没有地面防空系统是万万不能的。第三呢，长期对峙的消耗战中需要高技术装备，也需要相对廉价的装备。高技术装备在关键时刻呢起到了杀手锏的作用能够点穴斩首。相对廉价的装备呢，可以大量的应用，运用数量到了一定的程度，仍然可以起到游戏规则改变者的作用。此外呢，在作战中呢，必须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装备运用方式的创新、战法的创新。俄乌冲突中，双方消费型的无人机用于战场呢，就是创新的体现。之后双方不断改进出现了喷火型的无人机、光纤无人机、防空无人机、子母无人机，有的大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呢还配备了星链系统。那么每一次创新呢都会在战场上取得一定的优势。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下期年终盘点特别节目战法，我们将关注巴以冲突、智能化条件下的游击战和城市战。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山森淼，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